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一名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学者，几经人生风雨后，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怎样重大的改变？
一位在纽约监狱里服刑20多年的青年，在神中心的使女杨妈妈坚持不懈的关爱和鼓励下，如何重新看待自己晦暗的人生呢？
一个16岁的孩子在离世前苦苦央求他的医生帮他请一位牧师来，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耶稣真的复活了吗？历史上有哪些人亲眼看见了复活后的耶稣呢？
一些科学家们对2045年做了大胆的预言，而这究竟是否能够实现呢？
欢迎您收听收看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我的祖籍是湖北绵阳县，曾祖父家境贫寒，因美国圣公会宣教士到当地宣教而全家归信基督。从曾祖父开始到我是第4代基督徒。
我的科学与信仰见证，作者道初。我出生在中国湖南益阳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从曾祖到我是第4代的基督徒。我自小受洗，跟着父母做礼拜，后来再次受洗，但我信耶稣却经历了人生重大的起伏。我一直从事物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长期走在一条个人事业的道路上，直到在经历一场家庭和个人重大病痛苦楚的困境中，因主耶稣的呼召，我在痛悔祷告中被复兴，主行其事，赐下巨大的平安，抚平了伤痛，治愈了我的癌症，使我扭转人生方向而归回他，投入到教会的福音侍奉之中。此后的近20年，我不断地沉思研考上帝的创造真理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行救赎的真理。在圣灵的启迪感动下，在科学与信仰的和谐关系中，我写了多篇的文著，参与跨文化的交流，提出了时间和空间完备的创造，解宇宙年龄之争，提出了生物智慧性的数学原理与生命自发起源的绝对零概率定理，解创造论与进化论之争等等，并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与读者分享交流和共参考，以互相勉励和共同探索。我祖籍湖北绵阳县，曾祖家境贫寒，因美国圣公会宣教士到当地宣教而全家归信主耶稣，祖父则更在当地教会医院做工和受栽培，向病患做福音的施工。我的外祖父一家则居住在湖南益阳桃花仑乡，出身富有，清朝高层学士，因挪威信义会宣教士在当地宣教，外祖全家归主，并在当地兴办了教会和工厂，传播文化和慈善，剪去长辫子，废除了女人裹小脚。当时挪威报做了报道，原报至今馆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大学的图书馆。我的父母在长沙湘雅医学院读书时相识结婚，我出生在外祖父的家，外祖父为我起名叫道初，出自圣经约翰福音首句太初有道，因此我是自幼受洗的。母亲带我去教会做礼拜，因此我从小认为自己天然是个基督徒，但是我从上学开始走上了另外一条个人事业之路。上中学时，我参加教会礼拜和青年团契，母亲信仰虔诚，任教会的长老。这时候我特别喜欢数学和物理学，也对新知识好奇，包括政治课的唯物论、 生物科的进化论等等。在这些知识中，印象最深的是宇宙的年龄。科学证实宇宙有百多亿年的历史，但圣经创世纪说上帝六日创世，宇宙年龄不过是数千到数万年。圣经说生命和人类是上帝各从其类的创造，但进化论提出了生命自发起源，和源进化成人类等。虽然觉得这明明夸大，但不好证明其物。我对唯物论也觉新颖，找到这方面的书囫囵吞枣地啃了起来。开口斯宾诺莎，闭口自然辩证。我那时很调皮，到团契参加活动时便提问哥哥姐姐们以求答。最使我拿手的理由是宇宙史。科学阐明宇宙有许多亿年的历史，圣经却说六天创造，世界只有几千年，这不是不合科学的迷信吗？团契的哥哥姐姐们不和我对答，只笑着说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后来我看到圣经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觉得问题松动了，便暂时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放下心来去信耶稣。我大学读理论物理专业，因对量子物理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特别有兴趣。我的毕业论文是核结构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同学联名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期刊上。毕业之后被分到大学当教员，从此走上了科教事业人生，从助教做到了正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应邀以访问教授和科学家的身份赴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大学物理所工作和深造，后来受邀赴美国进行固体界面量子势垒的研究。我与合作的教授一起提出和发表了新的固体抑制且有效量子势垒理论，在有关学科年会报告得到认可和应用，获得到美国、日本的有关科学研究中心讲学和演讲等等。八十年代末，我移居了美国，五年之后入美籍，接着全家移民。我在中国已经结婚成家，妻子也毕业于大学的物理系，也是基督徒。我们有一子一女，都学科学。经过长时期埋头于个人事业，自己在信仰方面淡薄了起来。自从上大学开始，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下，我离开了教会，软弱退缩到个人天地里追求自己的事业前途。到美国后才开始恢复参加教会礼拜和团契，但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心在世事上。2002年，一场人生的重大冲击彻底改变了我，使我真正回到主耶稣的怀抱。先是年初90岁慈母辞世，我心中伤感怀念，不料紧接着妻子被发现了晚期肝癌，医生判断为3个月的存活。妻子事先并没有明显的病兆，如此突然宣告死刑，全家震惊和悲伤。不想到了10月，我自己在例行的检查中也发现了癌症，经过切片证实属于是较快发展的种类。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得这类的绝症，在我看来等于也被判死刑了。这一连串重大打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踵而至，我的心情如跌进了无底的深渊，以往的打算、事业、五子登科等等通通变为虚空一场，我完全陷在绝望之中了。这时主的拯救出现了，妻子信心展现，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主而日日的安眠，也没有痛感，不是医生所判的3个月的存活，而是安静度过了1年的时间，并写下见证信心与平安，发表在当年的信仰刊物上。第二年春天妻子安然离世。这期间我的心情一直是起伏，苦楚难安。一天奇迹发生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景象忽然在我心中显现，荣光四射直到天边，我当即感到主在召唤， 顿然惊醒，只有主耶稣才是我此时唯一的拯救和希望所在。我立即俯身祷告，主啊，我对不起你，你恩待我一生这么多，我却在远离，不是为你做工，而是多年一直为自己世上的事谋算奔忙，不该呀。主啊，饶恕我吧，你才是唯一真正救我的主和盼望所在，我愿改过跟从你。此刻开始，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是生是死，我都跟从你，绝无反悔。悔改之后，一股莫大的平安降于我心，笼罩我的全身，心中的恐惧压抑顿然消失，悲苦全然卸去，充满了宁静平安，一切成为过去，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知道我是浪子回归，感谢主救我脱离苦楚。之后的生活，我便有条不紊地在祷告中安排处理，包括治病。先前仅用一次激素以控制病情的发展，这时要复查以开启正式的治疗。奇事发生了，检查发现癌肿块已经消失了。我大吃一惊，因为这是我完全未料也不合常理的。这期间我是吃不好休息不好，精神压抑悲痛，按理都对癌症患者是不利的，但我立即就明白了，是主在救我，使我病退获救了。我从惊讶中立刻转为大欢喜，不禁感谢赞美主。主啊，你行奇事救我，我的生命是你的，我余下的日子都是你的，我把自己献于你，为你而活。当时医生从医疗角度仍对我进行灌肠放射性的处理和保护，但是我的心已在这之前完全释放安稳了。从此我放下世事，生活转向了敬畏上帝，敬拜上帝。这期间我又成立了新的家庭，夫妇二人同心同行，一起参加教会生活以及福音的侍奉。我遇到很多知识分子面对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福音需要，特别是在校园师生和知识人群中，常发生信仰和理性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在当代是越来越加深了。比如说，一位法国教会友人告诉我，他的女儿非常信上帝，学业优秀，甚获老师们的喜爱。一天，忽然哭着回家问父母，到底是学校老师讲宇宙有百亿年的历史对呢，还是圣经讲的几千年对呢？父母不知如何对答事宜来安慰孩子，孩子为自己信仰的真理性而痛苦，使我深受感动。想起自己当年也是经历过对信仰欲罢不能、欲进不得，因此催促自己向知识分子，包括深蒙主爱的青少年们边传讲边著述科学与信仰的话题。我深信我所信的是真理，而真理是不会与事实相矛盾的，因为客观本就是上帝所造，求上帝帮助我们获得圣经与科学相融合的和谐领受。比如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雷发射之一的物理学家汤斯所言，人类面对的莫过于发掘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信仰是试图了解宇宙的目的和意义，科学是从结构和功能来了解宇宙的目的和意义。如果有任何意义存在，两者最终必然结合在一起。在这种追求的心态中，我写了多篇的护教学的文章，从科学的角度去分享信仰。20多年过去了，不料近年来体检，癌症指标又出现了。专科医生认为可能复发或者是转移，建议立即做全身放射性的检查，及早的防治。但是现在的我已经不同先前了，没有恐惧，而是在主面前静思默祷， 心中出现的意念却是不做彻查和治疗，靠主度过。自己念识已高，主恩满满，这时最重要的是为天国的事做准备。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通知了全家以及亲友，自己内心平安，日日安眠，生活节制，行事如常，继续听凭主的带领，不间断地传讲福音，在网上开讲座，内心有喜乐。三个月后复查，癌症的指标完全消除了，我满心感恩，继续为上帝做见证，愿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于爱我们的主耶稣。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我是在1996年认识杨妈妈的，这么多年来，杨妈妈实在是我属灵的母亲。每当我心情低落和哀痛的时候，杨妈妈常常安慰我说，上帝没有应许人生在世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他应许与信靠他的人共同经过苦难，和仰望他的人一同醒过死荫的幽谷。
上帝的使女杨妈妈，夏建国。2022年2月14日上午，我收到李静慧导演的微信，杨妈妈于昨天晚上安息主怀。这时我内心泛起了对这位上帝的使女深深的思念与回忆。杨妈妈实在是我属灵的母亲敬虔的榜样。她退休移居美国纽约，1990年上帝给她负担，与一对爱主的基督徒夫妇创办了基督教波恩传播中心。那是他到处采访信徒蒙恩或侍奉的美好见证，每个礼拜在当时的国语广播电台和中文报纸分享，并借着印制这些见证单章向北美华人传扬基督的大爱和救恩。我就是在杨妈妈的帮助下蒙恩信主的。记得那应该是1996年的年底，在纽约 Green Haven 监狱，受刑人阿豪因杨妈妈的带领信了主耶稣，然后他就写信给当时与我一同在纽约商港监狱受刑的狱友金祥传福音。但那时金祥和我都血气方刚，对基督的大爱救恩一无所知。再说在那个逆境中，我对美国政客的伪善极之恨恶，于是本能的误以为基督教是美帝的宗教而已，先入为主的对信仰基督极为反感。第二天，金祥叫我带他给阿豪和杨妈妈回信。那时我们都是以不信的心态和世界的眼光来向阿豪和杨妈妈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都一样，都是人为的，根本就不现实，不可信。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杨妈妈很和善很关心地给我一封回信，主要是劝我安心认真地阅读圣经，这样我必会明白主耶稣的福音真理，而真理也必会使我得着真正的自由。可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将杨妈妈给我的回信放在心上，但感谢上帝的怜悯，经过2年的时间，我在商港复兴期间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变化，时常回想起杨妈妈给我的来信，该如何谦卑地安心寻求主。1998年10月，我终于蒙圣灵的引导认罪悔改，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于是我以基督徒的身份给杨妈妈写信，为自己2年前因不信的心所写的质疑向杨妈妈道歉，同时也与杨妈妈分享我信主之后的喜乐和自由。没几天我就收到了杨妈妈的回信，她因我悔改信主而喜乐和感恩。杨妈妈用主耶稣的话来鼓励我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 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艺人欢喜更大。自这个时候开始，杨妈妈几乎每个礼拜都给我写信，并寄见证单张和福音书籍。有的时候我甚至一个礼拜会收到杨妈妈好几封信。直到2015年7月，我从移民局拘留所返回中国温州为止。在这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他老人家也与无数的受刑人通信，把基督的大爱救恩带给他们。最使我震撼的是，通信不久后，杨妈妈为了安慰我在患难中受苦受伤的心灵，将自己生命中最伤痛的经历与我一一分享。比如她22岁左右由家乡广东汕头嫁到台湾，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过自己的双亲。另外，她的第二个儿子身高1米9，才25岁的青壮年，下一年就可退役回家，结果被有毒的蚊子叮后得脑炎致死，捧回家的是一个骨灰坛。他告诉我，当时只有举目望天向上帝哭诉，上帝借着圣经中他自己的话语赐下安慰和平安，让他逐渐放下丧子的悲痛和哀伤，心里见归平安和喜乐。我相信世人都会避讳谈及自己伤心的往事，特别是丧子之痛，因为回忆或重述就好像在已愈合的伤口上深深地再刺上几刀。我觉得这是一般人真的承受不了的事情，但那时候杨妈妈已经70多岁了，她能从容地安然与我分享这些往事，使我更加确信上帝在这位脆弱老人身上的奇妙作为。因此杨妈妈的信心也成了我效法的榜样，使我学习信靠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信心最可靠的凭据。真正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上帝话语的根基上，有了上帝的话，再也不需要别的凭据。在我漫长乏味的20年监禁生涯中，每当我心情低落和哀痛的时候，不知多少次杨妈妈安慰我说，上帝没有应许人生在世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他应许与信靠他的人共同经过苦难，和仰望他的人一同行过死荫的幽谷。2006年的一天，杨妈妈信中告诉我，医生宣告他的大儿子已是肝癌末期，只有3个月的生命。这个时候医生什么也不能做，没有人能做什么，只有仰望掌管一切的上帝。他请我与他同心为他的大儿子祷告。杨妈妈表示，赏赐在于耶和华，收取也在于耶和华，生命是主所赐，主若赐他大儿子得医治，我们感谢，如果不是，他愿顺服主的旨意，求主免去他大儿子的痛苦，赐他有数天的平安。结果主赐他和大儿子全家有主的平安和盼望。3个月后，他57岁的长子也先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愿意顺服全能上帝的旨意，因为他应许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杨妈妈刚强地说，虽在世上有苦难，但自己每天领受上帝的同在。2007年，我也经历了丧母之痛，杨妈妈就用她经历大儿子的离世之哀痛，并因顺服主而得的平安再次与我分享。她提醒我专心仰望主耶稣和他的应许，生老病死是人生免不了的过程，世人因为罪性衍生了苦难和死亡，只能来到主的面前求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的赦免，并得到他的永生和平安。这使我想起了主的使徒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感谢主的怜悯，2014年8月我获得假释， 从此人身自由。后来我在纽约水牛城附近的移民拘留所待了半年，杨妈妈不断来信，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鼓励，直到我如愿返回中国温州家里。纵使我们终止了长达将近20年的书信来往，但我在回温州之后，我们仍保持电子邮件和微信视频的联系。虽然最后2年杨妈妈的记忆力减退，但是她对我仍然记忆清晰。特别是微信视频聊天的时候，杨妈妈真的是开心得不得了了。她为我回国之后一直依靠主，并参与家乡教会的服事，同时也蒙主恩娶到贤惠的妻子而深感欣慰。2020年11月，我被教会的弟兄姊妹民主投票选为教会总负责主任，虽不拿任何薪水，我的妻子却极力支持我在教会的全时间服事。我知道如果没有妻子的同心扶持和鼓励，我就无法安心放下世上的一切来专心侍奉上帝。主耶稣通过杨妈妈的爱心拣选了我，也为我预备了这么贤惠的妻子。才德贤妻的价值真是远胜过珍珠，她一生确实使我有益无损，我要将荣耀和感恩归给主。97岁高龄的杨妈妈虽然先离开了我们，回到主所应许所预备的地方，但做工的果效也随着她。我深深感叹杨妈妈谦卑柔和的风范，让许多人在她身上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令人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她顺服上帝的旨意，成就了主耶稣在她身上美好的见证，是上帝无愧的使女。
圣经约翰福音3:19-21这样说道：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人必须重生，作者方向东。人人都必须要重生，是谁把这话说得这么绝对呢？上帝的儿子主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当时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官员名叫尼哥底母，他在夜里敲开了耶稣的门。虽然尼哥底母是社会上很有身份的人，而耶稣呢，却是世人特别是宗教领袖们所轻看的，在拿撒勒那个小地方长大的，曾从事木工活的年轻人。但尼哥底母从耶稣所行的神迹看出来，耶稣是由上帝那里来的，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他非常诚恳谦卑地来讨教真理。耶稣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对他强调了人生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人必须重生。这句话不光让尼哥底母觉得稀奇，世上的人都会觉得稀奇。为什么人人都必须要重生呢？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才能重生呢？人为什么都要重生？耶稣回答的简明扼要：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也许你会觉得，在地上的国里活得好好的，干嘛非要去见上帝的国呢？殊不知，在人的国里，人人都困在两大难题之中：一是有罪，二是有死。每个人都逃不过这样的困局。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的目的 不是为了行神迹，也不是为了当师父，而是来替我们死，以便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又通过复活来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对于在最终必死的每个人来说，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度做他的公民，就不能够与上帝同在，得着上帝所赐的永生。只有重生的人才能被救赎，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得着永生，只有重生的人才能明白上帝的国，进入上帝的国。一句话，重生关系到生与死的问题，人人都应当认真对待。我读过一本 Julius Tucker 所撰写的小册子，救恩免费给所有人，这本书发人深省。一位在美国内战时做军队病房主任的老人，他追忆说，有一天晚上他经过一个病床，上面躺着一个病得很重的还不到17岁的士兵。那孩子望着他，神情非常的沮丧，对他说，先生，我想我快要死了，我不是基督徒，我的妈妈爸爸也不是基督徒，我没有接受过基督教的教育，也没有去教会聚会过。只有一次，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其他小朋友去参加了主日学，课堂上的老师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她为我们读了一段圣经，讲的是一位叫尼哥底母的人夜里去见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他必须重生。那位圣经老师说，所有的人如果要进入天国都必须要重生。我想到我还没有重生，我不愿意就这样死去，可不可以麻烦你去请一位牧师来，请他告诉我我怎样才能重生呢？老人说他当时什么也不懂，就对那孩子说，你不需要牧师，现在你只要安静一下，不要担心，你会好起来的。说完就出去查看其他病房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又回到这孩子的病床，孩子用忧愁凝视的目光看着他，让他找来一位医生帮助清理他的喉咙，好使他呼吸通畅一点。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他第三次路过那孩子的病床，孩子仍在痛苦中挣扎着，他以死灰的目光看着他说，先生，医生的临时处理没有什么用，我一定会死的，可我还没有重生呢，先生，不论你是不是相信，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位牧师来，让他告诉我我怎样才能重生呢？看着已在死亡边缘苦苦无助的孩子，他答应了去找牧师。那个孩子在死亡面前那么的看重重生，因为重生确实是关系生命的大事。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重生呢？当主耶稣说出人必须重生的时候，尼哥底母很是困惑，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其实耶稣说的不是再进母腹，而是从天上生的意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人的重生不是从肉体的层面上说的，而是从灵性的层面上说的。重生的生命是从圣灵而来的，和肉身的生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重生是属灵的事，是人用肉眼看不见的上帝被人接受到自己的心里， 是上帝的生命临到了人，使人的生命得以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重生是上帝对人的再造。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呢，重生有三个特质。第一是旧事已过，表示主耶稣除去了我们的罪，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二呢，是得到永生，永生的上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也表明我们进入了上帝的国度，是天国的公民，是上帝的儿女。第三呢，是圣灵掌管，新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从今往后不是要顺从老我，而是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和带领。那么重生之后的特质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圣灵的事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从新生命而活出来的新生活是能够看见的。耶稣用风做了非常形象贴切的比喻，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重生之后，圣灵就按他的美意来磨造、改变和带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随着我们读圣经、祷告、教会敬拜的生活而有不断的心意更新变化。我们对罪会越来越容易警觉和厌恶，从而结出新生命的果子来。圣经加拉太书里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怎样才能重生呢？尼哥底母问耶稣说，怎能有这事儿呢？是啊，上帝的灵怎么会进到人的里面呢？本性难改的人怎么能拥有很多美好的属于上帝的品格呢？耶稣给出了答案，贵在一个字，信。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也就是说，重生不是靠人的知识、能力、权位、钱财等属世的东西，以及爱心、修养等属世的方法，也不在乎宗教方面的学问，而是要信。只有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爱和拯救我们，为赎我们的罪而甘心情愿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愿意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罪就被他代赎，我们就能与上帝重新和好，成为他的儿女，就能拥有他所赐的美好的永生。上文中提到的那位濒临死亡的17岁的少年士兵，苦苦央求病房主任帮他找一位牧师来，好得着重生。但是重生不一定要找牧师。当时那位病房主任走出病房，又折转回到了孩子的身边，说，孩子，我不去找牧师了，我来告诉你，你应当怎么做。我自己不完全确定有没有上帝，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但是我母亲是个基督徒，我要把我母亲对我说的话告诉你，你可以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有效。现在我要告诉你一节圣经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的母亲告诉我说，人是不能够拯救自己的，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他就能拯救我们。那孩子用微弱颤抖的声音跟他一起读了这节经文，接着他闭上了眼睛， 双手交叉在胸前，存着信心来悔改，求主耶稣赦免他的罪，洁净重生他的心灵。他不断地反复地用微弱耳语般的声音默念刚刚学会的经文，之后他停了下来，用微弱却是清晰的声音说：我赞美上帝，先生，果真有效，我心里有平安了，我相信他，我必不至灭亡，我有永生了，我已经重生了，先生，你的母亲是对的。先生，你自己为什么不试试看，按照你母亲所说的去做吧，真的有效。时隔多年，这位老兵回忆到此，泪水顺着满脸的皱纹流了下来。他擦了一把眼泪，接着说：这年轻人是对的，这事果真有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现在知道这是真的，我也信了。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重生的关键，如果没有这样的信，无论你多么有宗教情操，多么有道德修养，多么守律法，多么有圣经学问，都与重生无异。若没有信，你仍然是看不见，进不去上帝的国，你就没有被圣灵重生，也得不到那永远的生命。我亲爱的朋友，假如你还没有重生的话，我诚恳地邀请你，也像那位士兵孩子一样，马上来到主的面前信而悔改。或者你也可以找牧师，找传道人，请他们帮助你更好地明白圣经中重生的真理，带领你祷告，领受重生得救的恩典。我亲爱的朋友，您是否正处在患难中，心里没有平安呢？您知道吗？在2000年前，上帝为我们差来了救主耶稣，只有他知道您现在的痛苦，他能与您同行，并带给您永恒的平安。若您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您个人的救主，请您和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感谢你，因你的救恩今天临到了我。我求你赦免我的罪，因为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自己。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承认我的生命活不出那完美无瑕的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常常是有亏于神，也有亏于人。我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并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我们预备了出死入生的救恩，让我们能与天父上帝和好。今天我要恳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此时此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你现在就接纳我成为天父的儿女，恢复我最初被天父所造时与他的亲密关系。主耶稣，我知道不论我们在何种光景下都有出路，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拉着我的手，加给我信心和力量，带领我走前面的路。无论是死是生，求你帮助我，让我心里没有任何的惧怕，只有平安。因为你爱我，你会带我走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并要赐给我你答应好给我的永生。我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以上祷告发自我的内心，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科学家对2045年如此预言，作者钱志群。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和作家斯蒂芬·霍金居然很大胆地预言，到2045年人类将永生不死。俄罗斯的媒体大亨德米特里·伊斯科夫实施了一个名为俄罗斯2045的惊人计划，尝试要把人的痛苦和死亡拿走。他们努力将人类的大脑上传到电脑，试着将已经去世之人的大脑移植到机器人身上，将其思想情感放到那个机器人里面，让其生命在机器人身上得到延续，成为永生之人。据说该计划获得俄罗斯科学教育部的大力支持，有5000多名科研人员和志愿者报名参加。20多年后，人类就能靠着科学永生不死吗？不怀疑科学会做出很多让人类惊奇之事，对于人类的生活甚至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对于死亡，科学最多只是帮助健康延长寿命，再怎么努力追求，靠人类自己任何方式都不能实现人的长生不老。别说是20年后，就是再过200年，再过2000年，科学也不能解决人类最终一死的命运。因为人类本身没有任何一条真正能够通往永生的道路。下面咱们就来看看科学家们试图用什么方法使人类拥有永生。一、机器人。就算科学家们最终很容易将人思想情感复制到机器人的脑子里，甚至可以拿着遥控器让它和我们一起学习做事情，还能一遍一遍地对我们说我爱你，只要坚持充电和维修，机器人就会长生不老。但是这样的永生你喜欢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稀罕。二、人造器官。现代医学科学也在努力使人的身体长生不老，正在开发人工大脑、人工心脏以及其他的各种人工身体器官。目前用人工心脏做实验的人活得最久的记录也只有7年，而且被实验的人也活活痛苦了7年。与心脏相比，肾脏的功能更为复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制造出人工肾脏。所以以科学开发的器官来代替人的肉身的器官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只能局部修修补补，根本谈不上使人健康长寿到永远。三、尸体冷冻。科学家们又想出其他办法，用人体冷冻法等待人类未来科学使他们起死回生。有位名叫罗伯特·艾丁格的美国人，人称人体冷冻法之父，他自小受到科幻小说的启发，开始致力于人体冷冻的技术。他于1964年写了一本书，名叫《不死的期待》，来预热宣传他的人体冷冻法。1976年，他与其他3个人在底特律设立了全世界第一间人体冷冻机构。一些人真的愿意在生前付整体保存费用，12万美元。死后呢，遗体被冷藏在一个盛满液氮的容器中，温度低达-166°C，等待以后人类科技能够让他们复活。2011年，92岁的他去世时，已经冷冒了一些尸体，还有1000个仍然在世的人与他的研究所签订了冷冻复活的协议。据说目前全世界能独立实施人体冷冻的机构只有4家， 其中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阿尔克生命延续基金会称，该机构已经储藏了至少117具尸体，包括一位著名的棒球明星，另外呢，还有974人已经付钱占位。中国也有一家，是山东银丰生命科学院，那里已冷冻着10位中国人的遗体。问题是，这些人冻到哪一年，人类才有科技水准，能够让他们复活？答案是永远不会有。四，太空安葬。还有一家美国太空服务公司想得更绝，为那些不想死的有钱人想出了太空葬礼的服务，将人的骨灰发射到太空，让世人圆自己死后升天的心愿。目前，这项业务已推向中国市场，当然，不菲的费用让多数人为之啧舌，每克骨灰收取495美元。总之，怕死的人们做了五花八门的努力，科学变成了急先锋，而这一切人为的努力在死亡面前都不堪一击。霍金和很多在这方面有梦想的科学家们，也都是一批接一批的离开了人世。其实，人不需要这么去折腾自己，因为人自己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一直深爱人类的上帝，用巨大的牺牲已经为人类解决了。那就是在人看来无法理解的唯一的傻办法，差他独生爱子主耶稣降世为人，他甘愿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凡是愿意相信他并认罪悔改的人，罪就被他所代赎，并得到他所赐的永生，而且在他将来再来时，人的身体会复活。主耶稣对那些不信的人庄严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世世代代任何一位宗教领袖都不敢夸口的。人们的理性和情感都无法想象这一点，因此很难相信和接受上帝，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上帝毕竟是上帝，他的意念永远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大能永远高过人的能力。特别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是我们脑子想破也不会明白的事。耶稣复活之后，40天在人间不断显现，亲历者们记载下这奇妙之事。连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在大量考证之后，也将这复活事件载于正式史册。历史上很多想否定主耶稣复活的学者们，在大量考证之后，也180度大转弯，成了宣传复活的基督徒。主耶稣以死除罪，以复活在胜死，因为罪与死相关联，罪乃死之因。科学能解决罪吗？永远解决不了，那是人心悔改的事。科学能解决死吗？除罪方能除死。人再能耐，其智慧也超不过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类智商的上帝。愿还没有信上帝的朋友们，不妨先认真去了解上帝，能放下骄傲，谦卑在慈爱大能的上帝面前，愿意接触教会，打开圣经，直到有一天你被圣灵得着，真心在上帝面前悔改时，你就必得着上帝，并得到他所赐的永生，以及已经为你预备的天堂。
信声影杂志与您一起
剖析问题，
探索人生，寻找出路。
主耶稣的复活大能，作者王道坤。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并创造了人类亚当和夏娃。后来他们违背上帝的命令，不信上帝的话而犯罪，吃了禁果，以致死亡进入人类，最终导致人类子子孙孙都会死亡。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世间，是要彰显上帝自己的大爱，并要救赎我们，为我们的罪过舍命，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赐给我们永生，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的使徒保罗说得很实在，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耶稣在世传道时，至少有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并且于第三日复活。他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耶稣是甘心情愿地来到世间，将自己的性命摆上，为世人牺牲赎罪。他知道自己生命的结束，也就是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他的复活更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些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释迦牟尼和老子都没有说过他们死了以后第三天会复活，只有耶稣。世上没有一个人会事先三次说自己要死了，并且预言自己第三天会复活，只有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复活之后做了什么？他向世人显现，40天之内有14之多。首先显现给莫大拉的玛利亚看，随后显现给众妇女看，同日也显现给彼得看。黄昏时向以马处斯的两位门徒显现，晚上向楼上的10位使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内。8天之后再向11位使徒显现，似乎特别是为多马而显现的。在加利利海边向7位门徒显现，在加利利某山向11位使徒显现，第9次就是升天的时候在橄榄山向众门徒显现。解经家对此显现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有人以为只向11位使徒显现，但多数认为是向120人显现，因为主升天之后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在一间楼房内祈祷。路加记载他们的人数是120人，但也有人认为保罗所说的主曾向500人显现是在升天的时候，还有人因为主耶稣是在加利利长大以及传道的，他在加利利的朋友是较多的，那500人可能是主在加利利某山向他们显现的。第10次显现是主也显给他的兄弟雅各看的，这雅各以后成为了教会的柱石，这雅各不是使徒雅各，是他的兄弟雅各。耶稣复活是有身体的，而不是一个魂，他会吃鱼，可以让人摸，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体。40天之内在地上曾10次向世人显现，所以那些门徒都为耶稣殉道了，没有一个人为一个虚假的自己编造出来的没有复活的老师而去死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所以门徒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而且他们都为主殉道，并且觉得非常的光荣。知道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只是睡着了，将来在天上都要与主相见。所以在基督信仰里，耶稣的复活非常重要，证明了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而且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复活，与主同在， 这是大喜的信息，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所有基督徒为什么今生能够看淡各样的苦难，因为我们早已胜过了。苦难的事情，甚至连死亡，我们都已经看透，因为我们的主胜过了死亡，证明他是上帝。我们是他的儿女，也会与他一同胜过死亡。对信徒来说，死亡只不过是在基督里睡着了，将来能够复活与主同在，在天上是好的无比，因为我们的主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个地方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甚至用我们的想象力来想象天堂有多么的美好，都是不及的，是美好无比的。主耶稣将来还要再来，世人都因为他而从死里复活，接受耶稣的审判，信耶稣、认耶稣的人将进入天堂，与上帝永远同在，不信的人会永远灭亡。朋友，真心邀请你来认真了解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以及他奇妙的救恩，从而有一个真正的生命保险，一个万金万银也买不到的永生。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您。快乐的秘诀，作者张坤。春天来了，莺飞草长，山花烂漫，万紫千红，真是美不胜收。我连着去了几趟植物园，欣赏了美丽的百花园，看到了许多快乐的蝴蝶和蜜蜂。我被一只正在采花蜜的蜜蜂吸引了，它是那样专注勤恳地工作着，采完花蜜便满足地飞走了。再看看那朵刚被采过的花，依然是花蕊饱满，颜色鲜亮，丝毫没有受到任何损伤。看着那漫山遍野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它们似乎都在风中点头微笑，是那样的安宁满足，一股喜乐顿时涌上我的心头。花是生命，小蜜蜂也是生命，他们活的是那么的自在快乐，似乎病毒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人类的纷争也不能干扰他们什么，他们只管努力的绽放，专心的工作，活出自己生命的本质，竭力将美丽芬芳带给周围的世界。 既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为什么他们能活得这么自在快乐，而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却活得疲惫不堪，身心交瘁呢？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人的欲望太多，而忘记了生命的本质。自然本是美好和谐的，因为人的贪婪就打破了平衡。一日三餐足以饱腹，却因口舌之欲导致了百病丛生。钱多钱少本可速其位而行，却偏偏以身发财而招来横祸。欲望越多，烦恼就越多，最后都是作茧自缚，自作自受。如果我们能够放下欲望，像小蜜蜂那样辛勤耕耘，只取够用的，而不破坏自然的美丽，我们定当活得安心自在。如果我们能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不被世俗名利所困扰，不被凡情私欲所诱惑，我们便能无欲则刚，喜乐常随。上帝拣选的仆人保罗在圣经里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如何处卑贱，也知道如何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原来保罗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快乐的榜样，他的秘诀就是恪守本分，恒心顺服上帝。其实人人都可以拿到这把快乐的钥匙，只要信靠顺服上帝，放下不安分的想法，少一份欲望多一份恬淡，少一份计较多一份感恩，少一份攀比多一份知足，我们的人生就会每天快快乐乐，舒坦自在。如果我们能够放下的更彻底，把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便是利上加利，快乐无比了。圣经约翰福音6:27里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靠主喜乐，作者白衣。你今天有没有笑？笑是经济实惠的身心保健法，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有时我们会因为身体不适，事情不顺便，忧愁苦闷，怨天尤人，却不知这些负面情绪会带给身心灵各方面的疾病，导致人际关系破裂。消除负面情绪最有效的方法，莫如靠主耶稣喜乐。靠主喜乐，这句话直译是在主里喜乐。如果我们活在自己和世界的价值观中，喜乐便不持久。因那些叫我们快乐的事，例如健康、成功、富贵、花好月圆等，都不持久。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霎时的祸福。在人生的暴风雨中，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固的居所，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人在私欲中受魔鬼迷惑，把纵欲、吸毒、狂欢、任意作为当作寻欢作乐，却不知这些最终之乐是魔鬼的糖衣毒药，引来后患无穷。在主耶稣里，就是在光明中，人生情绪都不灰暗。在主里面遵行上帝的旨意，人生一点不困惑不彷徨。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在主里有属天的生命平安，又有荣美的添加，我们可以靠主喜乐。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此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